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欢迎大家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人生中不如意的事是不可避免的，当你心里忧愁烦躁时，你会做什么呢？有没有想过去亲近神，借着诗歌向他倾心吐意呢？今天我为大家选了一首诗歌，歌名是唱一首天上的歌。歌词说，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我们一起来向神歌唱，唱一首天上的歌。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很多基督徒的心目中，法利赛人是一群愚昧无知、假冒为善、想要靠律法得救的宗教人士。他们跟基督徒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基督徒不是靠遵守律法得救，而是靠相信耶稣得救。如果事实的确如此，为什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20节却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的义不超越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呢？什么是法利赛人的义呢？为什么进天国的条件是在乎我们能否超越他们的义呢？我们又如何才能超越法利赛人的义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13讲，题目是超越法利赛人的义。我们今天播放的是信息的下篇。
今天我们会继续看马太福音第5章17到20节。马太福音第5章17到20节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在上一篇信息里，我向大家指出，主耶稣在这里所针对的律法、先知和诫命，指的是旧约的经义，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人如己。这是神向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我们想要承受永生，我们必须遵行律法和先知的要求。但是为什么在第十九节主耶稣又说，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呢？为什么一个废掉诫命的人还可以在天国里有份呢？这岂不是跟前面所说的自相矛盾吗？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出自中文圣经翻译上的错误。根据希腊原文的意思，废掉这个词也可以理解为放松，在这里应该被翻译为放松，就是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专心一意地遵行神的诫命，我们在神的国里将会成为最小的。所以第十九节不是告诉我们，任何废掉律法、不遵行律法经义的人，最终还可以进天国。这样的理解其实就跟主耶稣在第十八节的强调背道而驰。主耶稣明确地告诉我们，律法的经义是不能废去的，是神要基督徒成全的。所以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今天我们要更仔细地来思想第十九节。第十九节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们已经看到，废掉实际的意思是指放松，就是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去遵行律法。这种基督徒认为，只要自己心里爱神，也爱灵舍如同自己就行了，行动上不需要太积极。不错，你必须全心全意爱神，但是当中也要有群分和迫切。第十九节说，如果你放松自己，你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这意味着在神的国里有不同的等级，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很少基督徒意识到这一点。不要以为在天国里人人平等，每一个得救的人都会得到同样的待遇。在神的国里有地位高低和大小之分，保罗的目标就是要追求成为最大的，这一点你留意到了吗？多少基督徒只是满足于仅仅得救，假设他们真的会得救，这实在是令人惊讶。你知道吗？如果你的目标只是及格，你很可能通不过。如果你的目标是考到90分，或许你最终只是仅仅及格。然而，很多基督徒的目标只是最低水平，他 他们说，我只要能够得救就足够了。想一想，在神的国里有地位高低和大小之分，一些人非常伟大，如同但以理所说，他们将会像天上的星发出永恒的光芒。有些人非常微小，因为他们只满足于进天国，没有属灵的志向。你知道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区别吗？是什么推动人们追求在神的国里成为大的？是他们对神的爱。你认为这没有区别吗？当然会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你的目标是全心爱神，你自然会追求遵行他的旨意，讨他的喜悦。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一股的动力。难道你忘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到27节所说的话吗？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正如今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得主只有一个。保罗继续说，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保罗这样说是出于骄傲吗？难道谦卑的运动员都当说，我得最后一名就行了，让其他的人得冠冕吧，我是一个卑微的人。这是什么样的谦卑？你奔跑当然是为了得金牌，我们奔跑是为了讨耶稣的喜悦。如果他喜悦我成为大的，我愿意接受。我们当朝着最大最高的标准前进。我祈求神在他教会里工作，以致人人都说，我要朝着那最高的目标前进。就如同《阶层卫主》的作者奥斯瓦德那样，向着那最高最大最美好的标杆接力追求。马太福音第五章19节告诉我们，在神的国里有不同的级别，即使说有不同程度的荣耀。靠着神的恩典，我要追求得着最大的荣耀。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骄傲的，我有属灵的决心。我祈求靠着神的恩典，我会得着冠冕，正如保罗所说，得着那不能朽坏的冠冕。保罗对我们说，你们追求的都是那些必朽坏的冠冕。就好像你的学历，在你得到的那一天，你感觉非常好，但是这能够持续多久呢？当你穿着大学的毕业袍，拿着你的文凭进入礼堂的时候，你感觉好极了。当年我就是穿着租来的毕业袍进入礼堂的，我不知道在这之前有多少人穿过这件毕业袍，也不知道之后会有多少人会穿它。如果有一天我再次拜访那家公司，问他们说，我当年租的那套毕业袍还在吗？很可能那毕业袍已经没有了，老早被扔进垃圾箱了，因为这一切都会朽坏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追求的是那些必朽坏的冠冕，我追求的是那不能朽坏的冠冕。所以能否在天国里称为大的，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自始至终讨神的喜悦。这种身份地位不是靠我们自己赚取的，是神赐给我们的。 问题在于我们的一生是否讨神的喜悦。我们继续看第二十节，在第二十节，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里主耶稣以法利赛人为标准，就好像跳高竞赛，你必须要跨越这个标准，否则不会得胜。正如我所说，很多基督徒以为这一点都不难，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我不是，我是信耶稣的，所以我的义肯定胜过他们。请你不要那么快就下结论，你如何知道自己不是假冒为善呢？法利赛人从不认为自己是假冒为善，不要以为他们是故意在人面前假冒为善。属灵生命的最大悲剧就是活在假冒为善中却浑然不知。法利赛人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假冒为善。如果你以为法利赛人是故意假冒为善，那么你是在歪曲了他们的形象，你对法利赛人的认识还是非常肤浅，你对他们缺乏了正确的认识。法利赛人是一个宗派，一个团体。法利赛这个词的意思是从人群中分别出来。以什么方式分别出来呢？就是以他们对神律法的完全委身。法利赛人的目标是忠心的遵行神的律法，即便是最小的律法，他们也会忠心的持守。他们整个生命都献身于遵从神的律法。当时因为希腊文化侵入以色列，律法遭受极大的挑战，面临被废弃的危险。法利赛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兴起来的，他们起来捍卫律法，正如在他们之前的马加比家族所做的。法利赛人是一群非常敬虔和献身的人，我们必须彻底摆脱这种错误的概念，以为法利赛人是一群愚昧假冒为善的人。事实并非如此，在以色列境内，法利赛人因着高尚的公义水准而备受群众的尊重。为了捍卫律法，法利赛人不惜付上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为了捍卫律法，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实践律法的认真和细致，甚至超越了律法的要求。比如说，为了表达对神的献身，他们一周禁食两次。你们当中有谁一周禁食一次，一个月一次，或者一年一次？法利赛人一周禁食两次，可能你会马上说，他们是靠行为得救，这一切都是行为，是神不喜悦的。但是这种献身的行为有什么错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拯救了我们，为要叫我们行善。好行为有什么羞耻的呢？法利赛人一周禁食两次，就是星期一和星期四，全天禁食。他们也奉献，他们把所拥有的都献上十分之一。你能否诚实地说，你所拥有的一切都献上了十分之一呢？这一点法利赛人肯定做到了，而且他们往往给出的是更多。十一奉献的律法并没有废去，对于基督徒来说，十一是最少的， 我们献上十一给神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律法所要求的。法利赛人献上了十一，而且他们所献上的是超出了律法所要求的。即使律法没有要求的东西，他们也献上十分之一。我说过，禁食不是律法要求的，除非是在赎罪日的那一天。然而，法利赛人自愿一周禁食两次，他们把所拥有的一切都拿出了十分之一献给神。我们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所说的话中，就能够看到这一点。那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主在那里谴责他们的假冒为善。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3章23节。马太福音23章23节，主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主耶稣说，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这是不可不行的。意思是说，你们献上十分之一是对的，你们禁食是对的，这是你们应当做的。但是你们不应该忽略了其他更为重要的事。请大家留意，主耶稣没有说他们做这一切是不必要的，而是说他们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公义、怜悯和对神的爱上。我希望你能够从脑海中彻底的清除这种旧的观念，不要再假设法利赛人是一群肤浅、假冒为善的人，他们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人。事实上，基督徒对法利赛人形象的错误描绘，很多基督教学者也提出了抗议。如果我告诉你哪些人是法利赛人，或者你会大吃一惊，你知道谁是法利赛人吗？保罗就是法利赛人，你能够谴责他假冒为善吗？保罗三次宣称自己是法利赛人，他为此感到自豪。我们看《使徒行传》23章第6节。《使徒行传》23章第6节说，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保罗在宗教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他没有说我过去是法利赛人，他说我是法利赛人。根据原文圣经，他用的是现在时态，这实在令人意想不到，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保罗在《使徒行传》23章第6节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他说我是法利赛人。所以如果你认为法利赛人的义不难达到，那么我挑战你去达到保罗的公义标准，即使是他还没有信主之前的公义标准。我们也可以看腓立比书3章第5和第6节。腓立比书3章第5和第6节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旧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旧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保罗在这里再次强调， 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第六节他接着又说，旧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你知道还有谁是法利赛人吗？尼哥底母也是法利赛人，他带着100斤的没药和沉香来为耶稣安葬，他不怕被人看为是主的门徒。你能说这些人都是假冒为善吗？你知道另外一个法利赛人是谁吗？就是加玛列。在使徒行传5章记载了加玛列在撒都该人面前为使徒们辩护。所以让我们抛掉这种错误的观点，以为法利赛人是一群无知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在以色列因着崇高的金钱水准备受尊敬，他们为了追求公义付上了极高的代价，他们坦然无惧地为律法献身。在罗马的统治下，许多法利赛人为了捍卫律法而被杀，这确实令人震撼。所以法利赛人的义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容易达到。既然他们的水准是这么高，为什么主耶稣说他们假冒为善呢？原因是正如许多宗教人士，他们所强调的都是外在的表现。假冒为善是什么意思呢？当你明白主耶稣所指的假冒为善的含义后，你就不敢轻易地断言自己不是假冒为善了。主耶稣没有说他们不敬虔，主耶稣也没有说他们不认真，主耶稣没有说他们不公义。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们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强调外在的表现，却忽略了内在内心的重要。即使说我们忙于关注工作的表现，却忽略了我们的为人。由此可见，假冒为善跟基督徒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教会里有许许多多的假冒为善，体现在各个方面。你说你爱神，耶稣为你而死，所以你爱他，真的吗？这就是假冒为善。我们能否看到你如何爱神呢？这就是雅各所说的，你说你有信心，请将信心指明给我看，你的信心在哪里呢？教会充满了假冒为善的人，你说你尽心尽意尽力爱神，但是一旦小小的问题出现，你便埋怨神，你真的爱神吗？哥林多后书第5章15节说，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弟兄姐妹们，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你有没有为主而活呢？我们不要谈理论，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星期一你为主做了什么？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请你具体的举出一些实例，你究竟为主做了些什么？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如果主耶稣在这里，你能否坦然地面对他呢？如果他问你，你爱我吗？你爱我的确据在哪里呢？你说你爱我，你奉献了什么给我呢？你岂不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吗？或者你会对主说，主啊，我的生活开销很大，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奉献给你。我们的理由都是千篇一律，所以我们不需要献出任何东西，因为我们都有很多的开销。我们中间有谁是富足的呢？我们奉献是因为我们爱神，不是因为我们有钱。你说你爱神，你最后一次进食祷告是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为中国进食代祷？ 什么时候你为教会、为神的仆人代祷？你什么时候认真进食祷告过？祷告时才一半就说：“对不起，主啊，我饿了。吃完饭后，我再来见你。”当然，饭后你会非常的繁忙，你为各式各样的事情忙碌。到了半夜，你对主说：“主啊，非常抱歉，今天我太累了，我明天才来见你吧。”假冒为善的人啊，你还敢说你的义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吗？还有，法利赛人一天祷告三次，你一天祷告几次呢？或许你认为祷告与否无关紧要，因为你是靠恩典得救的。法利赛人早上九点、中午十二点、下午三点，一天祷告三次。你的祷告生活如何呢？比法利赛人更好吗？早上或许五分钟，晚上两分钟，这就是你的祷告生活。假冒为善的人呢、啊？你还说你的心爱神？你说法利赛人只是表面行动，我对神的爱是出自内心的，所以我不需要祷告，因为外在的表现是无关紧要的。这正是假冒为善的人的思维方式。但是我们却认为自己不是假冒为善，我们看自己是公义的，我们的义已经胜过了法利赛人的义。教会充满了假冒为善的人，看到教会里的假冒为善，已经足够让我们悲哀哭泣了。你说你爱神，你要侍奉他，然而你所关注的只是你的考试，你将来的生活，你只是关心怎样通过考试，怎样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你完全没有考虑到神的工作。除非是你空闲的时候，你只是把剩余的时间给神。如果有五分钟多余的时间，电视也没有什么好节目，或许这可以献给神。你的义真的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吗？不要自满，神不能容忍的一件事就是自满。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他们的假冒为善是出于他们的自义自满。他们对神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这个人。”这种态度在教会里是很普遍的。感谢神，我不像那些非基督徒，感谢神，我是被神拣选的，这正是我们的心态。这就是法利赛人的思维，你所想的跟他们完全一样。你心里经常说：“感谢神，我不像那些吸烟的小伙子那么肮脏，感谢神，我滴酒不沾，我是个义人。”有一次，我进入一间酒吧，有人看到我在那里，他们感到非常吃惊。他们问我：“你在酒吧里干什么？”在英国，酒吧是一些出售饮料、供人社交的小店，这些小店也出售含酒精的饮料。不过我不是喝酒，我只是喝一些饮料。在酒吧里喝饮料有什么问题呢？主耶稣岂不是跟罪人和税吏在一起吗？所以如果你进入了酒吧，你就完了，你肯定要下地狱。你星期天看报纸吗？这样你也会下地狱的，因为星期天是安息日。你穿迷你裙吗？你涂口红吗？有些地方的基督徒甚至认为，如果你喝咖啡或者茶，你也会下地狱的，基督徒不应该喝这些东西。你真的没有守任何律法吗？你从不关注外在的行为吗？在某些地方，基督徒不应当穿漂亮的、闪亮的服装，不应当系别致的领带，你的衣着必须是黑色的。如果你去德国，你会发现到完美基督徒的形象就是穿黑色的裙子、黑色的外套、白衬衫、黑领带，这就是一个好基督徒的制服。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会下地狱。你看，我们都是假冒为善的人。我们祷告说：“ 神啊，鉴察我，试验我的心思意念，因为这是关乎永生的。主耶稣对你说，除非你的义胜过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就是说你的信仰，你对神的信心不能像他们那么表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责备法利赛人忽略了公义、怜悯、信实和对神的爱。你有忽略这些东西吗？如果你说，我没有忽略怜悯，我没有忽略这一切。看一看教会中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有多少教会分裂了，有多少弟兄姐妹不能彼此相交。假冒为善的人呢、你还敢说你没有忽略怜悯吗？你真的爱邻舍如同自己吗？弟兄姐妹们，我恳求你们，让神鉴察我们的心，救我们脱离法利赛人的罪，脱离这种肤浅的外在的宗教。做一个好基督徒，并不意味着不吸烟、不喝酒、不做这样、不做那样、不去舞厅、不看电影。那么基督徒该做什么呢？我有一个朋友，从前是一个花花公子，后来成为了基督徒。他长得非常帅，所有的女孩子都为他着迷。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不再去舞厅，不再吸烟，不再喝酒。有一天我们一起吃饭，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朋友走过来，打开一瓶葡萄酒对他说，喝一杯吧。他说，不，谢谢。他的朋友说，天哪，你这是什么意思？做了基督徒就意味着不吸烟、不喝酒、不去舞厅吗？那么你平时干什么呢？这个问题问得好极了，基督徒该做什么呢？我们知道基督徒不该做什么，但是我们更想知道基督徒能做些什么。你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基督徒往往是满足于那种什么都不做的基督教，所以他们什么也没有做，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成为基督徒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要超越法利赛人的公义标准。我们必须达到主耶稣所要求的公义标准。我们必须迈进世界，成为世界的光，地上的盐。但是我们很难用盐和光来形容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达到主耶稣为我们设立的标准。他说，我差你们出去如同世上的光，地上的盐。我们要跟世人分别出来，靠什么呢？靠你的光。什么是光呢？公义就是你的光。什么是公义？主耶稣说，就是要靠神的能力活出好的行为。我们没有任何借口活不出这种生命。让神鉴察我们的心，我们要活出他呼召我们活出的样式。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够满足这个标准呢？怎样才能够活出这个崇高的呼召呢？我怎样才能够成为世界的光呢？想到这里，你可能沮丧的想要放弃，心里对主说，主啊，我做不到。下面我要跟你们分享我自己的经历。在我信主三年后，我离开了中国。在这三年里，我受了很多苦，学了很多功课，但是我感到我的基督徒生命的水准还是很低。无论是行为上还是思想上，我常常失败亏欠主。你知道大多数基督徒会怎么做吗？他们会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请饶恕我所犯的罪，用你的宝血洁净我，帮助我不要再犯。第二天他们再次的犯罪，到了晚上他们又说，主啊，饶恕我，跟着他们又重犯。 我厌倦了这种的生活，这种的做法。我还记得，当我在香港的时候，一天聚会结束后，我从教会里出来，讲到的内容我一句也没有记住。我沿着一条路走着，感到沮丧极了。我对主说，主啊，我的基督徒生命是如此的贫乏，别人以为我是好的基督徒，但是我知道自己的状况。我求神鉴察我的心，之后神向我显明我各个方面的失败。尽管人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好基督徒，但我更清楚认识自己，我知道我不是。我厌倦了这种假冒为善，但是我不是要故意成为假冒为善的，只是我不能够达到主耶稣所期望我达到的水准。那一天回到住所后，我跪在神的面前对主说，主啊，我不能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我放弃了，我不想再羞辱你的名字。主啊，我爱你，我不想再羞辱你的名，从今以后我不再称自己是基督徒了。很多人以为我是很好的基督徒，我不想让他们失望，我祈求你饶恕我，我会永远爱你，但是我不想再妄称你的名。你知道吗？神竟然对我讲话，神多次对我说话，这是其中的一次。神会向那些带着一颗认真和诚实的心来到他面前的人说话。他对我说，我从来没有要求你靠自己的力量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我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你。我对主说，那么我怎样才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呢？主回答我说，靠我所赐给你的圣灵，我把圣灵赐给你就是为了帮助你，而你一直尝试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所以你才会失败。这正是法利赛人失败的原因，他们有着很高的水准，他们尝试用自己的力量来达到那个公义的标准，但是他们失败了。从表面上看，他们是成功了，表面上看我也成功了，每个人都认为我是一个优秀的基督徒。在上海教会，我也是年轻的领袖之一。但是，我知道自己的实际情况，我知道在我内心里有许多假冒为善。主耶稣说，我没有要求你靠自己的力量而活，你要靠我的圣灵的大能而活。我对主说，我怎样靠你的圣灵的大能而生活呢？他对我说，停止一切的挣扎吧，让圣灵来接管你的生命，如同一部车，把方向盘交给他，他会接管一切。你一直在靠自己的努力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没有让神在你生命中显明他的能力，你一直苦苦的在挣扎，神如何能够介入呢？所以你要马上停下来，让神来接管你的生命。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全新的经历。我在神面前再次跪下来，对主说，主啊，求你完全接管我的生命，求你掌管和主宰我的生命，我会按照你的指示行事，求你指示我应当想什么，应当感受什么，应当做什么，应当说什么。我不愿意做一个肤浅的基督徒，到处向人示好，一副欢快乐观的基督徒样式。神呼吁我们停止这种做法，让神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我们要真实无伪，借着神的大能，让神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革命性的经历。我不明白为什么之前没有人告诉我这一切。我一直在尝试努力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但是我做不到。 于是我求神来接管我的生命。我们怎样才能够超越法利赛人的义呢？只有两种方法。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给神，这样我们就会经历重生。我们不要满足于光口里承认相信耶稣，要让耶稣用他的圣灵充满我们的生命，让他做我们的主。我们必须让圣灵充满。教会非常缺乏这方面的教导和认识，所以引起了很多混乱。比如说，五旬节教会的弟兄姐妹就会认为，被圣灵充满就是要说方言。但是，很多被圣灵充满的神的仆人，他们从来没有讲过方言。事实上，主耶稣虽然被圣灵无限量的充满，但圣经从来没有记载他说过方言。被圣灵充满是非常重要的。对我而言，这个经历改变了我。那是一个五旬节的经历。当我跪下来，把整个生命主权交托给神后，我就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我的基督徒生命不再是永无止息的挣扎和征战，因为从那时候起，神掌管了我的生命。不知道你是否能够明白我的意思，但是如果你跟从这些步骤，你的基督徒生命就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生命。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被圣灵充满，否则他永远活不出基督徒的生命。被圣灵充满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不是什么新的不寻常的经历，这必须是我们经常的经历，这样神才是真正的接管你的生命。很多基督徒从来没有迈出这一步，结果就是他们的基督徒生命极度的贫乏可怜。让我告诉你，如果神没有掌管你的生命，你永远不能够脱离假冒为善的陷阱，你跟法利赛人没有任何区别。所以教会中有那么多的假冒为善，正是因为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太少了。当我们祷告，主啊，鉴察我，试验我的心，我们是在求神，主啊，求你接管我的整个生命。我一直在挣扎，却没有能力做到，求你掌管我的生命。神的能力就在这里，为什么你要凭自己的力量挣扎呢？神一旦掌管了你的生命，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了，你就成为了他能力的管道，神开始透过你工作，他会带领你进入一个全新的经历。你会发现，有一天，当你按手在病人的头上，他的病就会好了，正如我一次又一次所经历的。当你为别人祷告，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你会说，太奇妙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发现祷告生活不再是一场挖尽心思去思考该祷告什么内容，你只是在神面前放松，让他完全掌管你，他会带领你进入祷告的内容。你有经历过这样奇妙的祷告吗？你只需要在神面前安静，神就会指示你说，我要你为这个人祷告。你问，我当为他祷告什么呢？神会告诉你该为那个人祷告什么，于是你就按照神的意思为那个人祷告。之后你再问主，主啊，接下来我又该为谁祷告呢？主可能会带领你又想起另外一个人，于是你就接着为那个人祷告。如果主没有给你任何指示，你就继续的敬拜赞美主。你知道被圣灵充满意味着什么吗？如果你还不知道，你要赶紧弄明白。没有被圣灵充满，你永远不能够超越法利赛人的义。但是 很多基督徒害怕领受圣灵，因为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意愿、自己的个性，他们害怕自己会成为木偶、机器人，任由神的摆布。他们认为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了，我们不再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意愿了。不要担心，这样的忧虑是多余的。当圣灵掌管你的生命时，你仍旧是一个人，你仍旧是你自己，你不会失去你的个性。但是令你惊奇的是，你能够更好地活出一个真实真诚的你。你知道圣灵的果子的其中一项是什么吗？就是节制。圣灵赐给你能力去管理你的生命和控制自己，他不会拿走你的个性，他从来不会这样做。当使徒彼得领受圣灵之后，他的个性并没有因此而减弱，相反的，他更完全地展示了他的个性。圣灵不会拿去你的个性，把你变成机器人。不要有这种错误的想法，神不会这样做的。他创造我们是要我们活出在基督里的丰盛荣耀的生命。我这样说是因为有许多基督徒害怕，如果圣灵掌管了他们的生命，他们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不要担心，你不会成为机器人，你会成为你从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完美个性。圣灵的果子是节制，圣灵赐给你节制的能力，好让你可以活出基督美丽的性情。你不要担心，圣灵是不会拿走你的个性的。神呼召我们进入一个丰盛的荣美的生命中，我们要竭力地进入这个生命，这是多么令人振奋，这是何等奇妙的生命。神已经为基督徒预备了在圣灵里的丰盛生命，为什么我们还会选择活出一个悲惨的、失败的、假冒为善的生命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13讲的下篇，题目是超越法利赛人的义。虽然圣经没有要求基督徒遵守律法的条文，但是神要求我们按照律法的精神来生活。主赐下圣灵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成全律法的精神。我们每天当紧靠圣灵，让他改变我们，靠他的能力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这样我们就能够靠神的恩典超越法利赛人的义了。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14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 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
心。